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在中国的商会调查报告指出，中共的政策和执法不一致和不明确，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数据安全问题是美国公司最担心的问题。随着中国优势的减少，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意愿亦在下降。下面请听报道。中国美国商会4月23号发布了2024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报告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是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份长达600多页的报告由100多位会员企业代表起草。报告指出，尽管中共党魁习近平坚持说中共当局欢迎外国企业，但很多外国企业仍然在自由竞争中受到阻碍。报告说，中国政府表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但我们的很多成员在投资和经营方面仍然遇到障碍，包括歧视外商的政策和公关活动中对外国人产生怀疑。报告对2023年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但报告指出，美国企业对中共在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进展缓慢感到沮丧。在这个同时，美国加强了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谭森表示，最终的结果是企业在两国政府之间受到挤压。在监管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而是变得更加难了。报告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包括敦促中共制定并实施透明务实的经济政策，对国内外实体一视同仁。报告提到了商界人士担心被指控侵犯国家安全，并呼吁缩小中共反间谍法的范围，以防止其干扰正常的商业运作。在提到这些要求之前，当局曾经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突袭外国公司。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说，对咨询公司的突然袭击亦往往会阻碍外国公司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评估，从而降低投资意愿。中共当局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企业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跌至了自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和2022年相比暴跌 82%。礼拜二，国会参议院以79票支持、18票反对、超过60票的门槛，通过四项援助法案，总价值约为950亿美元。其中亦包括强制 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禁令。而拜登总统已经表示，他将尽速签署，令其成为法律。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国会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以绝对多数的门槛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台湾的法案，并强制 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断开连结。在当日表决之前，参议院的程序性投票亦限制了参议院对这一男子计划进行冗长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当日上午表示，现在是完成这一工作，最终帮助我们海外朋友的时候了。我请求我的同事们齐心协力，在今日尽快通过这一补充资金计划，为我们的海外朋友送去他们期待已久的援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则在会上说，今日参议院将代表整个国家接受考验，这个是对美国的决心、我们的准备状态和我们领导议员的考验，失败的利害关系非常明显。在礼拜二的投票中，一些曾经投反对票的共和党参议员已经支持目前的方案，其中包括参议员格雷厄姆、兰克福德、穆林和斯科特表示，他们计划在最终投票中投赞成票。而在等待表决的法案中， 通过实力实现21世纪和平法案，将涉及一系列国家安全项目，包括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及被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9个月的时间出售 TikTok。 而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则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仲为将美国在其他国家储存的国防物资转移到以色列增加了额外的灵活性。拜登礼拜二亦呼吁参议院尽快将这一法案送到白宫，令它能够尽快签署成为法律。拜登强调说，我们现在可以迅速移交乌克兰武器和装备，以满足他们在战场上的紧急需求。礼拜二，在以色列战争进入第200日之际，以色列正在加大攻击加沙各地的力度。当地居民报告了几个礼拜以来一些最猛烈的炮击和要求撤离加沙北部地区的新命令。以色列官员强调，目前加沙北部仍然是危险的战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以色列军发言人阿维海·阿德拉伊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敦促加沙北部拜特拉希亚的居民前往指定的避难地区，表示以色列将执行计划对恐怖分子基础设施和当地颠覆分子使用极端武器。在这个礼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警告说，进攻加沙最南端估计有150万被驱离的平民躲避的拉法城，并对加沙南部和中部地区增加了打击力度。而拉法以北大约8公里的汉尤尼斯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形象院落，这个可能提供给逃难对加沙攻击的平民躲避。而西方外交官礼拜二仍然持续呼吁哈马斯释放依然关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 X 平台上说，200日之前哈马斯对犹太人发动大屠杀以来最致命的攻击，200日以后人质依然被关押，他们的亲人继续面对无法想象的痛苦。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则说，只要人质没有释放，我们就不会放弃，只有他们回家，和平才有机会。据以色列估计，哈马斯目前仍关押住大约100名人质以及30几名人质的尸体。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一话给记者听，以色列近几个礼拜采取了一些行动来满足哈马斯的谈判要求，但哈马斯随后改变了这些要求，并且说他们现在不想要协议。米勒强调说，哈马斯还未同意一个谈判中非常主要的建议，包括休战、释放加沙人质以及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同时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礼拜二，前总统川普的封口费案继续在纽约开庭审理。川普当日再次反映案件面临的诸多不公平情况，而法官梅尔昌甚至和川普的律师布兰奇一度对峙，在法庭上提高了声调，试图压制川普一方。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上午，法官胡安·梅尔昌首先举行了听证会，由控辩双方就前总统是否违反了在封口费中对他下达的禁言令进行辩论。梅尔昌法官说，这次听证会的目的是证实被告川普先生是否应该因为违反禁言令中的一项或多项而被判藐视法庭。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说，川普至到现在已经10次违反禁言令，包括言语攻击证人、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和法官家人，因此要求法官对川普的每次违规行为罚款1000美元。 检方仲声称，川普所发布的每一个社交媒体贴子都对诉讼程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而有些社交媒体贴子是在受审期间发布的，其中包括陪审员轮选的贴子，特别非常令人不安。检察官引用了川普礼拜一晚对陪审团轮选程序发表的评论，川普说封口费案的陪审团以民主党人居多。川普在接受《真实的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陪审团挑选得太快了，95%都是民主党人，这个地区大部分都是民主党人，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一个纯粹的民主党地区，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情况。而法官梅尔昌礼拜二在和布兰奇律师对话的时候仲一度提高了声音，他话俾布兰奇听，是我在度提问，我将是决定你的当事人是咪有藐视法庭的人，我一片又一片咁要求你出示具体答案，但我冇得到答案。布兰奇则话俾法官听，我哋正喺度努力遵守禁言令，并补充话川普总统非常谨慎咁遵守你嘅命令，佢亦绝对冇故意违反禁言令。比如川普关于丹尼尔斯和科恩的帖子是对他们声明的回应，律师他们表示法官应该要允许川普能够回应政治攻击。美国反兴奋剂机构4月23号呼吁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彻底改革，并对东京奥运会之前药物呈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进行独立调查，期望能够在2024年巴黎运动会之前恢复外界对反兴奋监督的信心。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4月23号呼吁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进行彻底改革。之前的一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博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特拉维斯·泰加特的指控。泰加特说该机构掩盖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处方心脏病药物曲美尤他的检测中结果呈阳性的情况，这种药物可以增强运动员的表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礼拜二发布的一份声明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礼拜一没有对任何有关该机构或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USADA 呼吁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案件进行审查，并确保这些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USADA 负责人特拉维斯·泰加特礼拜一说，应该将涉案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临时禁赛。声明表示必须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对这件事进行公正的调查，因为对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来讲，和那些测试呈阳性并且结果至到现在保密的运动员竞争是不公平的。USADA 仲希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執行和基金会委员会能够对游泳运动员为何逃脱惩罚进行全面审查。声明说，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所有运动员、赞助商和 fans 都值得拥有一个真正的全球互惠机构，有铁腕，有决心统一公平地執行规则。声明仲话，在这次审查之后，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和体育运动机构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彻底改革，以确保奥运会前夕掩盖阳性样本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